高市早苗人气飙升，中共高官频繁异动。九平二十一周年，全球4亿5500万中国人三退。香港大火后十日选举，投票率仅30%。欧洲多国批准收紧移民政策，欧洲领袖会晤小泽聚焦战后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八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中共航舰辽宁号打击群周末在冲绳外海进行高强度演训，舰载机起降约100架次。美国驻日大使公开表态力挺日本，同时中国抖音频繁出现疑似反共事象，中共多名高官提前落台，而与裸官整治有关。习近平的刀把子王小红则被剥夺公安部部长头衔，引发外界关注。八号，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否认危险驾驶指控，反指日本飞机危险接近，要求日方停止抹黑。台湾立委陈冠廷指出，这个不是单一摩擦事件，而是中共对东亚的多轨道施压，包括禁止团客赴日、封锁日本水产品、雷达锁定军机，呈现系统性升级。雷达锁定距离发射武器仅一步之遥，而引发误判或擦枪走火。今日被锁定的是日本，未来可能波及任何印太飞航国家，唯有让中方理解其行为后果，才能够避免情势或向危险临界点。同日，日本 ANN 新闻报道说，中国男子之日峰在宫城县被捕。警方指出，之某将24把枪支伪装成智能手机及塑料玩具，藏在航空货物中，分批在2024年6月至10月经国际机场转运，试图混入国内市场，均具致命杀伤力，涉嫌违反刀枪法。警方正追查其社会关系、资金流向及潜在买家。之某在2号被逮捕，4号移送检察机关侦办。7号日本驻美大使向川普政府正式要求公开明确无可否认的对台湾支持，同时日本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增强电子战部队，中共战机对日本巡逻机实施火控雷达锁定，双方战机多次紧急升空。日本媒体形容高市此举撕掉最后一层模糊性，正逼美国亮出底牌，检验美日同盟是否真为印太安全基石。高市早苗上任一个几月，其 X 平台粉丝数从9月底90万暴涨至7号240万，增长超过150万，超越首相官邸官方账号168万追踪者，主要源于他融合政策宣示与生活琐事的高市风格贴文，打破传统政治人物的疏离感。贴文谈到台湾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机，获国内 71% 支持率。另外，据基辅独立报披露，中共自2022年初透过伪装合同与隐蔽支付，向受制裁俄军工企业秘密采购军备，重点供中共空降部队使用，包括高空散降系统、空中投送装甲车、两栖突击车及相关训练，交付期直至2027年为夺台做准备。文件显示，中共军方多次秘密访俄，借乌克兰战争经验与廉价装备提升自身能力。5号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多次点名中共，却罕见完全省略北韩核武威胁，凸显对印太与中共策略的调整。分析指出，此举可以避免刺激平壤，川金会可能成为印太新变数。同时，中共国防部在8号在 X 平台开设官方账号，首发贴文显示中共防务政策与国际合作信息，但是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分析师警告，该账号可能成为宣传工具，放大中共威胁论，加强美方战略竞争框架。牛津公司国防专家施毅策认为，此开通或遭美政界推动内容审核或封禁。 虽然中共频繁挑衅日本、台湾、菲律宾等国，但系国内抖音正热传，长官跟我走，我同你带路。Sir， 俾我把枪，我知道真正嘅敌人喺边度等。实用英文教材喺百度贴吧更显示，唔学好英文点样带路？网友热议到，就学 Sir this way 即可，至少八国通用。而家理解八国联军嚟嘅时候，皇城百姓为乜嘢纷纷抬梯啦吧？我亦经常察到，你讲系边个在投流呢？抖音上仲惊言，你唔好再演戏啦，台下冇人啦，套路被人识破，你已穷途末路。下方纷纷回应到，唔好识破，要鼓掌，静静睇下就好。讲得好透彻，负重前行嘅人少啦，岁月正好嘅人荒啦，电视都冇人睇啦，经典边个都唔傻。另外，觉得刚被约谈消息刷屏网络，北京市西城区文旅局回应话，已经在5号正式约谈德云社，认定郭德纲于谦在艺高人胆小存在低俗内容。一些网友猜测，是不是老郭讲的，我就是一条沉睡千年的虫，一旦瞓醒了就要恶心全世界，这句话触动中共神经了。另一方面，中共高层频繁异动，多名副部级官员提前落台，而与裸官整治有关。所谓裸官，指官员将配偶、子女和资产转移海外，以保自身退路。自十八大以来，官方加强整治，要求子女留学半年后回国，否则父母将被调整职务。时事评论认为，此举反映中共内部权力结构出现危机，体制面临压力与不稳。公安部长黄小红在失踪十日后悄然亮相，但是官方报道已经删去公安部长头衔，引发外界对权力重组的猜测。分析指出，公安系统正经历30年未见的大洗牌，中央政法委抬头，军方话语权增强，黄小红实权而被系统性剥离，恐成虚涵。习近平的刀把子失控，或将动摇维稳根基。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似冇电，晚上瞓喺床上又瞓唔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补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咁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补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咁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假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补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直至2025年秋季，通过网站及各种渠道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总人数已经突破4亿5500万。这场源自2004年九平共产党的精神觉醒运动，至今已持续21年，被认为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非暴力精神离党行动。在北京，官方仍高调宣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过11月，美国众议院刚通过谴责社会主义之暴行决议案，点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社会主义实践者，指责他们导致逾1亿人非正常死亡，并警告意识形态带来的极权风险。美国国会与中国民间的认知差距正出现罕见的对齐。2004年九平共产党系统梳理中共的暴力根源、意识形态和党文化，被视为三退运动的思想起点。退党中心强调，每一份声明都代表个人对举权宣誓的反向解除。退党被不少人视为一次精神切割， 既与体制保持距离，亦回应传统文化中誓言需被解除的伦理观念。21年来，退党人数持续上升，曲线与中国社会事件高度相关。新冠疫情、中共极端清零、就业危机、房地产暴雷等，都推动大批民众主动寻找出口。留言中有人写道：清零让我走投无路，我先至睇清呢个党。亦有人因演员于朦胧死亡事件留言：唔退太迟啦。好多人提到，至少喺历史面前，我唔再算佢嘅一部分。从早期被动听真相，到近年主动搜索退党网站，显示民意正从沉默向自发觉醒转变。2025年国会听证会中，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罕见公开点名三退运动，称这个是中共最害怕的力量之一，并呼吁将中共对宗教的镇压视为群体灭绝。中共真正恐惧的不是航母，而是中国人重新找回信仰自由。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政治反数据库显示，在2600多名在押案例中，法轮功学员高达460名，凸显宗教迫害仍然严重。美国政治圈开始将反共产主义重新视为战略议题，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将中共视为一种极权风险源。在这个背景下，三退运动不再只是民间抗争，而被重新定位为全球反极权价值链的一部分。当中国走向制度拐点的那一日，这些精神已退出的公民可能正是推动方向的关键力量。香港在宏福苑大火造成大规模伤亡后仅10日，在7日举行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港府8日凌晨公布总投票人数仅约131.8万人，比2021年的135万人更低，为历来第二低。有评论引用选举研究指出，投票率落在25%至35%之间，代表社会正处于危机状态。民主派几乎全面退出，公民党已解散，民主党未派人参选。本届161名候选人全部经政府审查与资格认证。为了躲避再度出现史上最低投票率，港府以各种方式谷票，包括将投票时段延长至16小时，为超过17万公务员及6万多医护人员设置专属票站，并在边境设3个票站，方便在中国内地的港人回港投票。但是受宏福苑火灾冲击，最终结果发现不增反减。10个直选区中，新界东北投票率最低，仅30.15%，而发生夺命火灾的宏福苑即属于该区。分析指出，如果按正常成熟的民主制度比较，香港过往投票率曾达58%，今届31.9%，显示政治参与度明显受压。宏福苑火灾阴霾亦影响选举氛围，附近追悼区自发积累大量鲜花与字卡。7日晚，悼念物品在义工与政府人员协助下清场。警方话，现场气氛同2019年抗争类似，需要避免政治敏感聚集。受灾居民要求彻查火灾责任，亦有市民认为灾后更需要多元声音监督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投票日呼吁市民踊跃投票，并宣布将由法官领导的独立委员会调查火灾。警方至今已拘捕至少15名工程相关人士，并以煽动罪拘捕至少3人。国安公署亦召见部分国际媒体，警告选举与火灾报道需要避免踩红线。廉政公署则拘捕11名涉嫌呼吁他人不投票或投废票者。官方预计最迟在8日晚公布所有直选及功能组别的最终结果。法新社12月8日报道，在右翼和极右翼的压力下，欧盟27个成员国星期一批准了明显收紧的移民政策， 特别是为将移民遣送至欧洲境外中心铺平了道路。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初步批准了欧盟委员会今年提交的三项提案，目的是加强对难民入境和遣返的管控。报道指出，相关措施包括在欧盟境外开设遣返中心，将庇护申请被驳回的移民送往那里，对拒绝离开欧洲领土的非法移民实施更严厉的处罚，并延长拘留期，将寻求庇护者遣返至被欧洲视为安全的非原国籍。尽管与去年相比，非法入境人数减少约 20%， 但欧洲政界人士面临的压力并未减轻。推动收紧移民政策的欧洲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表示，让公民感受到我们能够掌控局势，这一点至关重要。在丹麦推动下，成员国迅速推进了审议。一位外交官说，27国之间存在广泛共识的政治意愿。法新社说，法国和西班牙对部分措施持保留态度，前者则疑合法性和有效性，后者对遣返中心表示怀疑。不过西班牙内政部长承认，在某些国家施加的压力下，西班牙越来越难以维持立场。另外，欧盟27国仲就分摊寻求庇护者费用的新制度达成一致，未接收者需向承受压力国家支付每名寻求庇护者20,000欧元补助。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虽然欧洲仲未打算好像美国宣布的这样永久暂停来自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移民，但欧盟27国确实在共同移民政策上迈出了更强硬的一步。在右翼和既右翼的压力山大面前，欧盟各国批准了大幅收紧移民的政策，而且会逐渐向美国的移民政策靠拢。同时，庞中认为，欧洲此举对中国人移民欧洲来讲是有一定影响的，使移民非法进入欧洲各国的途径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亦使已经进入欧洲面临遣返的非法难民来讲遇到更严峻的挑战。另外，从欧洲诸国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看，中国人选择合法移民应该是唯一可能的出路。其次，在选择移民接纳国和移民种类时，申请人自己要熟悉相关信息，要清楚购房和投资移民等最新的政策和措施。8日，欧洲主要领导人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举行高层会谈，聚焦俄乌战争可能的中国以求乌克兰战后安全架构。英方说，此刻是和平谈判的关键时刻，欧洲希望确保基辅未来能够获得实质安全保障，并维持自主选择权。英国首相斯基贤主持，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参与。英国国安大臣默克法登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乌克兰能够决定自身未来的基础上。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正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转达英国对川普政府推动公正且持久和平努力的支持。之前川普公开表示，对泽连斯基至今仍未阅读美方和平提案有些失望。乌方团队对草案态度正面，但是泽连斯基本人尚未准备好。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回应指出，美乌三日对话具建设性但不容易，强调乌克兰将持续本着诚意与美方讨论，以实现真正的和平。川普特使海洛格就说，谈判进度已经来到最后10米，仅剩两大待决问题，顿巴斯地区的最终地位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管理安排，只要在两项议题上取得突破，其余问题将相当顺利。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则对俄媒表示，美国草案必须进行严肃甚至彻底的修改。他指出，上个礼拜与川普特使魏科夫及川普女婿库什纳会面时，俄方已重申领土问题立场，外界解读为莫斯科坚持对整个顿巴斯的主权要求。消息说，库什纳可能在后续起草中扮演核心角色。 双方近期仍在顿巴斯激烈交战，欧盟希望能够在18号布鲁塞尔峰会上达成最终协议。7号斯几贤与荷兰首相斯霍夫通话，双方重申对乌克兰防务的支持，强调乌克兰安全对欧洲整体安全至关重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